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由小凤为您主持的智慧心语。好，我们首先还是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麦雅各先生。麦先生你好。
小凤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好，有句话叫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个意思是说，这一天当中最好的时光应该是在早晨了，那么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大概是在春天了哈。我们看到天气开始，下星期吧，我看到天气预报开始渐渐的暖和起来了哈，春天快要来了哈。那希望我们的心情呢也像春天一样哈，开始应该是耕耘的季节到了，对吗？那么我们说到一日之计在于晨，那一方面呢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时间哈，另外呢早晨的时间有没有发现往往头脑是最清醒的时刻哈，
经过一夜的休息，
是，所以盼望我们听众朋友呢运用早间美好的时间哈，让您的思想呢活跃起来，脑子呢有人说是越用越好，所以我常说呀，听我们智慧心语的听众朋友，我们不会得老年痴呆症哈。
是这样吗？
当然我盼望哈，但愿这样哈。好，那我们在拉开今天的话匣子之前呢，仍然真诚的邀请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在9:30左右，您千万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608829。那还是那句话，如果您收听的地区的信号不太好的话呢，您还可以直接在电台的网上收听，网址是3w3cw.com.au。
3w3cw.com.au 前面有个 3w 吗？
就是 3w 就是三个 w w w w 的意思。
okay, okay, okay.
你也是 out 了我看。好，我们仍然盼望在接下这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能过一段轻松愉快而有意义的时光。好，那麦先生，我在今天早晨来电台的路上哈，路过一个公园的时候，哎呀，我一看一对新人这么早就去拍这个婚纱照了。
哦，
啊，这个新娘子真的漂亮哎，我特别想停在那里多看他们几眼哈。看到两个人，当然那个摄影师会告诉他们摆各样的姿势哈，哎呀，看起来非常的甜蜜。那我当时就想，哎呀，他们一定是带着对未来幸福美满婚姻的一种憧憬走进这个婚姻当中了。那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我除了心里呢希望哈，带着一份对他们的祝福了，另外呢说老实话呢，我随后就有了一份担忧哈。我想多年之后呢，他们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他们今天对婚姻的这份憧憬。
担心他们掉进坟墓里边去。
对啊。那很多人其实都是最终对自己的婚姻绝望导致离婚哈，而且很多人呢，在今天我们说呢，这个享受在婚姻里的人大概不多吧，大多数忍受在婚姻里的人我想比较多一点哈，更有的实在忍无可忍，绝望了，算了，离婚了。还有呢，我们说自杀呢现象其实也很多哈。我看到一个报道呢，说在像中国的那个南方农村里边，老年人哈，他们因为这个子女赡养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呢，就自杀率相当的高哎。他有一个说7个村子里的自杀率大概有25人，这个很大的一个自杀率了哈。那么当然了，我们说这个自杀呢，还有一些对生活呀、生命完全绝望导致的，比方说在感情上失恋了呀、失婚了呀、什么孩子的问题啊，反正诸如此类很多的问题啊。还有比方说像有人是因为不生育自杀哈，还有的人呢是因为不可预测的，我们比方说像生意突然倒闭了呀、股票狂跌呀、然后一些什么像过去那个经济风暴啊，经常听这个经济风暴，家里什么财产全都没有了的时候呢，
跳楼
啊，跳楼啊什么，哎呀，还有的一种现象呢，就有些人呢是非常成功，你根本就看不出任何迹象哈。那么 也自杀了。那原因呢，是那心灵的那种空虚感哈是无法弥补，也就是说心灵上的绝望哈。矛盾哈，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既有希望就免不了有失望啊，这个矛盾真是矛盾哈，这句话说的就让我们感觉呢，哎呀，希望似乎是虚无缥缈的，实现不了哈，但是人又在不断的这种希望失望，有的人就最终是走到绝望当中哈。
嗯，
我相信呢，我们每个人其实呢，我们都带着个人不同的这种心灵上的负担哈，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我们听我们的节目时候，可能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您无法面对甚至无法解决的，可是您又必须得面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常常是在走在人生的这个所谓十字路口上哈，何去何从，不知道怎么办。那也许呢，这个坎儿我们过了，下一个呢接着又来了一个坎儿，我们又不知道怎么办，有的人最终就绝望了。那我们今天好不好请麦先生跟我们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哈，我觉得这是特别特别现实的一个问题。
嗯，
我们如何智慧的去面对生活当中的这种绝望。嗯，
这个话题有一点沉重。首先我们非常同理心同情那一些人生在某一个时刻走向或者走进在他自己感觉到是一个绝望或者死胡同的里面啊，也许现在收音机旁的您正是处在这种状况里头。
嗯，
无论是你的事业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各个任何一个方面，
还有包括我们健康方面的
啊，
嗯，
走到了绝境的时候，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时刻。我记得在很多地方，都开了这个就是自杀的热线帮助电话。
嗯
啊，就是说当你面对人生将要放弃你生的这个勇气哈，把这个生的这条路放弃的时候之前，先给他们打一个电话。那么他们预备了非常好的这个心理辅导的辅导员在电话的那一边来跟这一些想要放弃生的希望的这一些人呢能够有所沟通。如果是现在我们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也鼓励啊这个去寻找这样的帮助，
是千万不要轻生
啊，不要轻生啊。那么提到面对人生绝境的智慧，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啊？这个呢我想大概要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我们先来看环境。今天我们的环境是有很多很多的苦难，我相信我们人对这个问题都有很深的体验。佛教对这个问题有很深的认同感啊。我们人生有很多很多的无奈和苦难，因此呢就尝试对这个问题进行去诠释它啊，解释这个苦难的原因，那么最后呢就得出一个主要的啊，就是这一个因果的关系的问题。那么我们接受相信这是一个人生很大智慧的觉悟。其实人的苦难也不完全单纯是一个自身的因果关系的问题，很多时候无辜的人受到别人因为不守规矩不按理而行，甚至于在无意的当中造成的伤害啊， 导致了无意当中的苦难的问题。那么还有呢，中国人也讲到一个很大的智慧的觉醒啊，就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他要苦其心志，要劳其筋骨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苦难呢，它不一定完全是来自于某一些的负面的原因啊，也可能是为了达到一个更积极的目的，让你必须要经过一个痛苦的过程啊。比方说学海无涯苦作舟啊，那么这一个读书被训练的苦难啊，或者说被管教啊，我们有一些无知或者不顺从啊等等这样的悖逆的性情，需要被管教的时候，那么我们也经历一些的苦难。那么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里边，因此在这个环境当中呢，我们自身的力量就显得非常的渺小和有限。你没有办法来控制你周围的环境，咱们中国人说一句很无奈但是也挺有智慧的话，这个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有很多我们以为或者我们想要如此，可是环境它不按照我们的愿望和想法去发展。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家庭啊，恋爱失败啊，这样的情况。因为恋爱是两个人的问题，你可以控制你自己啊，要这样要那样，可是你控制不了对方啊。那么对方他对你接受或者不接受，他有他自己的自由意志的选择。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认为对方是可以被你操纵的，你可能就要失望了啊。你认为我对他好，他就一定对我好，不一定啊。人的复杂之处就是在这个地方，你越对他好他越讨厌你，这个有可能啊。那么这时候你就失望绝望，最后你走向轻生啊。这个是没有必要的。那么到底我们面对这种人生的苦难里边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呢？那么这时候呢，我们需要了解第二件事情，就是对于自我的了解。那么当我们认识环境，我们说人在环境的面前，环境常常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开始思想一个问题了，就是我到底有多大的能力，我面对环境到底我有多大的主动性。那么这时候呢，人往往在被挫的时候才开始体会自我的有限性。很多时候呢，人在嘲笑宗教行为的时候就说那是软弱人的拐棍啊，这个是失意之人的精神寄托。那么换句话说呢，说话的人自己认为自己是不需要拐棍也不需要精神寄托的，那么他就认为自身就可以这个非常刚强啊，非常有能力的来解决他自身的问题。很抱歉呐、啊，我说凡是有这样思想说这样话的人呢，大概还是不太自量力啊，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的能力有多大。当我们的人生顺利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产生出一种根本脱离现实的自高自大的想法啊，就觉得我是有能力来处理这些问题的。其实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被赋予的啊，包括着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聪明、 我们的头脑为什么长成这样，不是我让它长的，是吧？我的环境为什么这样，也不是我自己使环境如此的。我为什么有饭吃，也不是我的能力决定的啊。所以太阳什么时候升起，不是我的意志力量让它这样做。为什么我需要有空气的时候，我一呼吸空气就进到我的鼻孔里面去，那个空气的存在也不是因为我的意志我的能力使它存在。其实一个人他要做成一件事，他所需要的条件是很多的，那么这一些条件失去任何一个，他立刻就垮掉了。那这些都是很简单的道理。那这个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我的身体为什么会把这些食物消化掉？有选择的吸收对我的身体有益的部分，把不需要的部分就排泄出去了。那么这一个选择是谁决定的呢？他怎么样去选择的呢？根据什么标准去分辨的呢？啊，然后它再运送到我们的肌肉、我们的这个骨骼、我们的神经、我们各个系统里头去啊，然后它有效的去供应我们身体各个部分的需要，这是我们自己决定的嘛？啊，我们只管吃，只管上厕所啊，其他的我们就不管了啊。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功能很强，其实这个功能是谁给他的呢？啊，所以我们常常很不自量力的。过高的评估了我们自己的能力。那么等到我们的环境一旦缺失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开始不行了啊，就觉得哎呀，原来我怎么这么脆弱啊，原来我怎么这么有限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人的精神开始受到打击啊，这个对自我的认知开始模糊。其实不是开始模糊，是开始清醒啊。所以有一些时候呢，经历患难的人啊，经历打击的人，他才开始清醒啊。这些人开始产生了一个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呢，就是寻求帮助的智慧。那么如果我们只把我们的眼睛，把我们的心思意念看在环境上，我们的心情必然会七上八下啊，因为这个环境变化无常啊。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有一些人在这个经济风暴啊，这个股票飙升又飙跌的时候啊，人的心情就跟着飙升飙跌啊。有一些人去 casino 啊，去赌啊，一开始小赌，后来大赌，到最后豪赌啊，赌到最后一笔还可以拿出来的款项压进去，然后豪输的时候就没有出路了。那当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些条件，心思意念，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我们的信念都压在这个环境里边的时候，那么一旦这个环境的条件失去了，那我们整个人就崩溃掉。那么如果人把他的信念完全放在自己的身上，我特别特别的刚强啊，这个意志力是伟大的啊，这个不管环境如何，我永远打不垮摔不烂。但是呢，一旦他自己的生命出了问题啊，因为人的生命毕竟是很有限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脆弱啊，哪一根神经出了问题啊，哪一根血管出了问题啊，哪一块肌肉出了问题啊，简直是。我们太多，因为这个人非常复杂，很多很多的零件啊，有一点点的问题，我们马上就对他毫无能力去面对他。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就可能一下子就垮掉了。所以如果我们把眼睛只盯在环境上， 这肯定不行。如果我们把眼睛紧盯在自我的身上，那肯定也不行啊。但是在中国的文化里边呢，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说法啊。我小的时候呢，常常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说法，我不知道，肯定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都听过这个说法，叫做车到山前必有路。
嗯，
啊，后来呢就被这个日本人学会了啊，然后他就用这句话很有力量的去为他自己的产品做广告。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说有路必有丰田车。啊，不知道是哪一个中国人给这个日本人写的这个广告词啊，写的真的很有力啊。
而且确实是到处都是丰田车。
也，所以车到山前必有路啊，有路必有丰田车啊。这个，其实有路必有丰田车这句话说的有点大啊。那么这个车到山前必有路呢，是这个广告的前提啊。那么这个前提是不是正确呢？啊，我小的时候就想，车到山前真的是个没有路的时候哎。
嗯。
啊，不是说车到山前一定会有路的。
山前路就是悬崖万丈。
是吧？真的是可能走不过去了啊。
嗯、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人在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呢，就说天无绝人之路。
嗯。
啊，就到了关键的时候呢，老天爷会给你开条路，啊。哎，我就想到，中国人，当然后来当我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啊，我就开始去琢磨这些问题了。其实这个话呢，不完全对，啊，真的天有绝人之路的时候，啊，这个车到山前真的是有走不过去的时候，啊，比方说我们的人生到了最后要死了，啊，你真的就是要死了。啊，你绝对没有办法，啊，但是，当我们说有这个话说出来的时候，它一定有一个根据的，是吧？啊，就是它怎么会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呢？啊，它怎么会这个，他觉得车到山前必有路，这个怎么会觉得天无绝人之路，有这种的想法？他从什么背景里边产生出来的这样的概念呢？而且这个话呢，会广泛的流传出来啊。那么这个是不是一种我们人类自欺欺人的一个自我安慰的说法呢？我不敢否认有这个成分，但是呢也不能不承认，就是说当我们把问题看作是绝望的时候，诶，原来你真正忍受到最后一刻的时候，他真的是还有路可以过去。那么在这个问题里边呢，后来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不知道在其他的理论里边啊，对这些问题是如何的解释。那么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我就在圣经里边就读到了这样一段话啊，这个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所说的一句话。他说这样，他说啊，所以呢，你们自己要站立得稳，啊，就是说面对各种苦难、打击、这个试炼的时候呢，要不要跌倒啊？要站住，要站立得稳。说必须要很谨慎，免得跌倒了啊。说这个谨慎什么东西呢？我想就是谨慎你的思想，避免那种绝望式的思想来充满人的头脑。以至于放弃，这里的跌倒就是放弃了，啊，这个破罐子破摔了，不干了。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炼，啊，也就是说这个困难啊，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他下边这个说法呢，就立刻把这个笔锋就转了方向了。他说，神是信实的。哎呀，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啊，他说你的问题。你的困难，你的痛苦，原来是与一个更高的关系和你有关系的，啊，说这位更高者，更高的存在，他是信实的，啊，说必不会叫你们受的试探呢，是过于你们所能够受承担的，所以 他说在受试炼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让你们忍受得住。哎呦，当我读这段话的时候呢，我才把我心中一个很长时间的疑团打开，那就是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这个路在哪里呢？啊，这个天无绝人之路，这天到底是哪一位呢？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天不是指的物质的天啊，我们中国人的所说的天都是指的那一个有位格、有尊严、有意志、有感情啊，所以穷极乎天啊，这个上天有情啊，这个天不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只是这个物质的空间而已，而是它有一个有位格、有主权的那一位。但是我们对这一位呢，认识的不太深，了解的不太透，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只是凭着一个模糊的概念来思想，哦，天无绝人之路。原来当我自己开始真正读从圣经、从造物的上帝的启示里边来看中国人思想的时候，原来是有依据的啊。你穷极乎天的时候，原来知道他有一位是怜悯我们、爱我们、愿意帮助我们的那一位。那么他怎么样帮助我们呢？啊，这个他是谁呢？他用什么原则来帮助我们呢？啊，这一些问题呢，我就从这个启示的这个概念里边啊，就是不是说我想当然他要这样帮助我，而是他说我帮助你是有这些原因、这些方法、这些规则。哎呀，当我明白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发现圣经的启示原来对每一个人的现实生活是那么样的重要啊。那么我说真实的信仰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信仰是一个被造有限的人类与造他绝对的上帝之间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这个关系本身对于人来说就是他的信仰。那么这个信仰的实践，他的表现外在的那些东西就形成了他的宗教行为啊。所以人有一个健康的、正确的而且是虔诚深刻的信仰，对于一个有限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立身之本。那么这样呢，就在环境的无奈、自我的有限里边就产生了一个超越性的把握。那么这时候人就看到了一个在自身之外的一个非常真实有效的帮助，而且这个帮助不是我们自己想当然，是这个施助者他自己来答应我们的。所以这时候呢，基督徒一切相信真实相信造物上帝，又借着他的中保、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这些应许，凭着这个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帮助的人，他的生命就不一样了。这时候他在最困难、最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这个情况下，他们的信心就不会产生毁灭性的打击。那么越是经过这种的无法胜过的，在人看来啊极大的困难的里面的时候，人就迸发出一种对自我有限性超越的渴望。这就是普世宗教的那个产生的最深层的一个动力之一。那么这个时候呢的关键问题就是，你所信的对象是值得信靠的吗？他是那一位全能的上帝吗？他是那一位曾经答应过你，告诉你他是造你的、爱你的，又能够拯救和帮助你的那一位吗？如果是这一位，他在小事上让你慢慢的认识他，那么到了大事来临的时候，你因为已经有了对认识他的把握，这时候你面对这些人生最大困难的时候，你不至于惧怕。那么最后呢，人生一个永远无法胜过的问题，那就是死亡。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个死亡是上帝自己命定的，你必须要死，只有一次，没有第二次。 那么这个时候呢，在死亡的面前，人还有希望吗？上帝说有。那么这一条走过死亡的出路，原来仍然是在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耶稣基督里面。那么这样呢，就是人在死亡的时候不是一了百了，而且这个死亡我们知道了，它只是一个通向另外一条路的一个门。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以你真正去认识这一个使车到山前必有路的背后的那一个力量的时候，你心里边就有了把握。所以人在面对最困难绝望的时候，不至于绝望，就是他的信心。他的信心的背后，他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的背后要有一个坚实的依据。那么这个依据到底在哪里呢？这是我们应该去解决的问题。